我们在现场的弟兄姐妹，还有在家里看直播的众圣徒，大家晚安。我们继续看撒迦利亚书。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小先知书释义下册的讲义，我前方还有，现在来拿好吗？我们正看到十二章，撒迦利亚书十二章，前面那一段我们上一次读过了。今天来读第十到十四节，撒迦利亚书十二章十到十四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基多平原之哈达林们的悲哀，境内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大卫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拿单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利未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示每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其余的各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他提到大卫家、利未家，我们能了解，他提到拿单家、示每家是在讲什么，我不知道。在我想在这附近的上下文，我们并没有看见这两个名字的出现，让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当时在讲什么。有可能先知就只是随意的讲几个名字，只是要表明在以色列全境，在各地都是这样，人在悲哀当中，他用男女没有在一起来表达那种悲哀哈。上一次我们提到关于我们的主是有伤痕的啊，就像有一位作者说的，从来没有别的神有伤痕，只有我们的主有啊。就是因为这一位有伤痕的主，所以他能够对我们的伤痕说话。你有没有注意到圣经其实还蛮常提到关于受伤这一件事情啊？这是我们在世间经常会遇见的事，我想包括了我们身体上的受伤啊，我们经常都会遇见，对不对？我们差不多每一个人，很难有你说一整年你身上每一个地方都不曾受伤过，可能没有太多人是像这样。那当然圣经讲到受伤的时候也提到生命里面的受伤，心灵的受伤然后在讲到我们的主神的儿子来成全救赎的时候，受伤就变成救恩里面很要紧的一个部分，因为救恩的核心就是他钉十字架，钉十字架是有伤痕的，他并不是像人受比方绞刑，那有可能没有多大的伤痕，可是十字架是有可怕的伤痕的。那主在钉十字架的时候，至少我们知道他身上就有五处的伤痕，双手双脚跟肋旁有无处的伤痕，而撒迦利亚把这个将要来的弥赛亚要受伤这一件事讲得特别的精细，甚至提到他们要仰望他们所扎的，那个其实 整本圣经只有出现在另外一个地方，就是约翰福音，当主钉十字架，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罗马兵丁为了要确认他已经死了，就拿枪扎他的肋旁，就有约翰记载说就有水和血流出来。约翰记得这个是 eyewitness， 他是亲眼看见的，因为他那个时候在十字架底下。就这样应验先知的预言，所以不是基督看着先知书的预言自己去走向应验的道路啊。有一些是这样，就像他说我渴了，他为了要应验诗篇里面的话，可是这一处并不是他主动这样的，而是人真的这样对待他，而应验了圣经里面的这些预言啊。你知道我们在世上有很多机会受伤，特别我讲到心灵的伤害，有时候我们被误会，就有可能在我们身上弄下又深又长的伤痕。有的人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你也可以不要这样，就是被误会你也可以一笑置之。可是我知道有一些人因着被误会，他们可以在他们身上留下又深又长的伤痕，而且又可以持续很多年都忘不了那个伤痕。有的时候是被错待，有的时候被背叛，背叛是一个，有的时候是一个很可怕的伤痕，对吗？背叛。有的人他们会恩将仇报，当然另外有一些我们受伤是因为人直接的攻击我们，或者诽谤我们，或者是陷害我们。我们有很多的机会，有很多的情境里面我们会受伤的。被很多人来讲，受伤几乎组成他生命里面很重要的部分。因为有的人你只要跟他有机会讲话，他就会提到他曾经受什么伤。他们很多话都这样，尤其到了年纪大的时候，他们没有别的事做，总是回忆起以前的事情，跟人家讲话也都是这样，让一些年轻人能厌烦。可是你会注意到像那样的人，他们常常提到的也是这样。事实上那样就似乎表现出不只是在年纪大的时候去回忆而已，而是似乎他们当年受伤之后那个那么样的影响他的生命，可能对于他后来的生活甚至一生的年日都有很多的影响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怎么样处理伤痕是一件生命当中很要紧的事，而救恩包括了这一件事情。当主说他赦免我们的罪，然后他也说我们也应该饶恕别人的时候，我想这个包括了这一件事情。现在的时代有更多的人会强调的教导说，你不只要饶恕别人，你也应该饶恕自己啊。或者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就是我们常常需要留意要放过自己，要松手，要放过自己。而在伤痕上面特别是这样，所以上一次我跟大家讲到，当我们有伤痕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是一直想着怎么样能够没有伤痕，或者是能够使这个伤痕得痊愈啊。有的人他们一直的追求想要使伤痕得痊愈，他们可能参加聚会，如果那个聚会有在做医治释放，他们就很想去参加。他们如果来找牧师谈话，他们也是期待能够这样得着医治。那个得着医治，那个其实意思就是希望能够 那个伤痕能够出去啊，在我们心里面的影响也能够出去啊。可是其实很多人当他们在做这一件事的时候，好像是在追求要除去伤痕，他们却不知道他们在做的事正是一直的让他们留住那个伤痕啊，而不真正的放手，不真的饶恕过去，不真的能够得着医治。我上一次提到一位有一本书，那位作者不可能他讲的我觉得特别的好啊，因为我在教会里面，我必须承认我比较少听见有人教导这一方面的事情啊。他没有把焦点放在我们怎么样除去伤痕，好像怎么样得着医治释放。他告诉我们说，那个伤痕可以成为通往耶稣的心的途径啊。这个是非常合乎圣经真理的，因为我们的主正是为了这个他走上十字架的，所以他在自己身上留下伤痕。嗯，所以当我们这样看着耶稣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伤痕正是引我们通往耶稣的心，他的心的一个途径。甚至这位作者讲得很好，他说甚至常常伤口的本身就是医治。你能了解这一件事吗？上一次我给大家讲了一点这样的话，也举了一些例子，可是我很希望我们弟兄姊妹真的明白这一件事。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医治释放的道路。嗯，而且是神想要我们得着的医治是像这样的，也就是他不是要除掉那个伤口那个伤痕，而是要让伤口的本身就成为我们的医治。以利户在约伯记里面，那个年轻人以利户，他懂这个道理，所以他在给约伯讲话的时候就讲了那一句话，这是我们许多年来教导弟兄姊妹的事，你要记得吧。上一次我跟大家提到约伯记36章15节，约伯记36章15节，以利户说，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他把我们受的苦不当作是我们要寻求解脱，好像把救恩定义成神使我们从苦难当中得解脱，他不这样定义。他把受苦当作一个途径，当作一个工具，神借着受苦要救拔困苦人啊。所以显然他要救我们更真实更大的困苦。嗯，那你当然可以说那就是灵魂的救恩，可是其实呢包含了更丰满更完满的含义，也就是神想要我们变成他的样子，神想要我们能够被建造成他造我们的时候原来的目标，想我要我们像他像耶稣啊。为了这一件事，有的时候他需要允许我们身上有伤痕，甚至有的时候是好像有人拂里而耕，在我们背上拂里而耕，留下的伤口又深又长，你记得吧？这是另外一个地方圣经提到伤口的地方，就是诗篇的话，你知道有这个诗篇，大卫讲好像人，你知道吧，以前的犁就是有一个像刀子一样伸在土地里面，牛拉着，那犁过的那个土地就会被翻出来，像这样犁应该放在地图上面来耕种，可是大卫形容说有人对待他就像在他的背上拂里而耕，留下又深又长的伤口，就是像这样。神，那是神的工具啊，所以大卫 他的诗篇也是一样，他常常并没有把这些苦难当作就是他寻求救恩的原因，好像他期待神的救恩就是使他能够脱离这样的苦难，这样的伤口，这样的伤痕。相反的，那个伤口本身就是医治。你能够明白这样吗？你如果没有永生的观念，你没有属天的观念，你所有在意的都是在地上的生活，就是连信了耶稣，你也是因为信了耶稣可以使地上我过的生活更美好。如果你都是这样的话，那么我想你不会明白我刚刚讲的话。那个意思就是你不会明白圣经的，因为我刚刚讲的话不是我发明的话，是充满在圣经里面的话。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却没有那么多基督徒会留意从圣经里面读出这样的话来。伤口本身就是医治。我们需要了解神并没有常常都要除去我们的伤痕，他并没有常常要这样，他有的时候会允许伤口留在我们身上，甚至有可能一直留到主再来，或者留到我们离世，好让那个伤口在我们身上持续有作用。你记得他就曾经主动的在一个人身上做这一件事，就是雅各，神百姓的祖先雅各，在皮努伊勒，当雅各祷告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主听了他的祷告给他祝福，可是雅各可能不知道神祝福的方式是这样，神就摸了他大腿窝的筋，他就瘸了。那是一种伤口，对不对？而且神让那个伤口持续到雅各的一整个一生，后面好几十年他都是瘸腿的。可是就是这件事要放在他身上，好叫神能够更好的成全他的旨意在雅各的身上。他的儿子约瑟也是一样，他被哥哥背叛，被哥哥出卖，那个伤痕其实一直在他身上，一直到他跟哥哥相认，甚至到他年纪大的时候，他都还有那个伤痕的。而且他似乎并没有意思要祷告求神把那个伤痕除去，他是站在那个伤痕上面，让那个伤痕成为他的意志，一个更伟大更深刻的意志。你也可以这样，你应该要认识这一件事情，不要整天追求着要参加追求一些讲员一些聚会，为了要得着像这样的医治。你应该知道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是像这样，而我们的身上有一些伤痕可能到天堂才能够得着医治，但是呢其实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经历天堂，因为这个伤痕就是通往耶稣的心的路径，而你一旦走向耶稣的心，那不是天堂还是什么呢？天堂唯一的意义就是耶稣，就是神的同在，对吧？所以布坎南在他的书里面说，我不认为神会完全移除我们的伤痛，虽然我们常常盼望他这样做。那当然我们知道小伤痕很有可能很快就会挪去啊。我把这个扩及到我们身上很多的事情，包括比方精神上的疾病，有一些精神上的疾病是像小伤痕一样，或者是像急性病一样，忽然因为一个刺激一个冲击而有的忧郁症或者是官能症等等，那个有可能借着祷告 或者甚至某一次神对你说话就得到医治了。可是那种在你身上是像慢性病一样，事实上有可能那正是你生命里面的一个特质，有可能神不见得要很快把它挪去，甚至有可能让它留在你身上一生之久。我很喜欢，我跟大家讲，我很喜欢本人约翰写《天路历程》的时候这样处理像这样的人。他在很多人不知道，《天路历程》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基督徒的天路历程，第二个部分是他死后他的妻子跟四个小孩的天路历程。在第二个部分里面，当他们一群人走到生命河边，应该说死亡冷河边，跨过去就是天堂彼岸的时候，本人约翰特别的处理其中有几个在世上生活的时候都常常有精神上的软弱的人啊，用在我们今天应该会给他们加上也许是忧郁症或者是精神官能症等等这样子的精神疾病的名称的人。本人约翰给他的名字不是用精神疾病来讲，一个叫 much afraid， 就是很容易担惊受怕的人啊，一个叫 despondency， 那个我想就像这样忧郁症，就是经常都好像活在那种泥沼里面一样，在忧郁潭里面的人啊。还有一个人叫做 ready to halt， 是我们后来被电脑用来做电脑的用词，就是后来叫什么宕机，是不是？就是他常常预备好要宕机，不死的就会宕机的，像这样的人啊。可是当他要走过那个死亡冷河，天使要来迎他走向天家的时候，天使是这样说的，他说你虽然跛足而行，就是脚不方便一样跛足而行，可是你这样忠心到底，可以现在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神把他们在地上跛足而行当作他们在经营他们的冠冕赏赐的道路，你也应该这样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伤口本身就是医治。如果你觉得你的伤是那样的深，没有人能够帮助你，你应该知道深渊虽然深，可是它比深渊更深。这个是一位姊妹在纳粹的集中营里面看见那许多的邪恶，那些那样子的仇恨，那些残忍，那些可怕的事情的时候他说的话，以及他说的是有一天我们将要教导教会这些正在对他们施以残酷重刑的这些纳粹的那些秘密警察或者那些士兵们，他说我们要教会他们这一件事，就是深渊虽然那么深，可是它比深渊更深啊！也就是无论你的伤很多深，主都可以下到那里去展示他自己的伤痕，然后把我们带上来。所以伤痕就成为通往耶稣的心的通道途径。那位作者甚至说伤痕是我们好像神要亲近我们的一个 kiss， 一个吻。神想亲近我们，他却用一个伤痕给我们，好叫他能够更亲近我们，给我们一个亲吻。所以伤痕本身就是医治，神借着困苦就把困苦人。这是上星期我们提到的，这个星期还是想跟大家更多的提到这一件事。我很希望我们弟兄姊妹都真正的 有这样的神学，有这样子的教义，领受这样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主所说的能够使我们真正得自由的真理。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在这一章的前面，上一次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先知在这里其实仍然是在对归回之民说话。他们那个时候仍然在视为，仍然有虎视眈眈的仇敌，他们还是在一个不容易的光景里面在征战当中。可是先知在这里仍然延续他前面最早是用八大异象来安慰神的百姓，安慰那些归回之民、余剩之民，而来到这里，他仍然虽然已经是在更多的预言将要来的救恩，而不只是他们当时的救恩而已，而预言那位弥赛亚，可是他仍然没有忘记这一件事。他提到神要那样保护他的百姓，这些归回之民应该知道他们是神眼中的同人，他们是神一直在保护着的。如果有人敢动他们、伤害他们的人，就会像去尝试要举一个过重的东西，超过你能负荷的东西，那个结果就是你不但举不起来，有可能你自己会受伤，对不对？这一章圣经开头第三节第四节那里讲的话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意思。然后在这里讲了一段有趣的话啊，是不同的读圣经的人可能会有不同解读的话，就是为什么在这里他强调说他要救犹大的帐篷，免得大卫家的帐篷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胜过犹大。在这个之前的圣经，旧约圣经经常都是要这样，在以色列中挑出一个支派，就犹大支派，在犹大支派的当中，你也可以说挑出耶路撒冷来、西安来，然后在这里挑出了大卫家，要凸显大卫家啊。是旧约圣经有许多篇幅是像这样写的啊，我们相信那是因为他要告诉我们那位弥赛亚，为了预言那位弥赛亚，他出自犹大支派，他出自大卫的家，就是借着大卫来表征将要来的弥赛亚，所以后来弥赛亚被称为大卫的子孙。可是为什么来到旧约圣经快结束的时候，撒迦利亚却讲了一个相反的话啊，反其道而行啊，反而要提到犹大家将要他的荣耀要盖过耶路撒冷的荣耀，盖过大卫家的荣耀啊。有人觉得那是因为两约之间神将要使用犹大支派成为归回之民中的领袖啊，像马加比独立战争的时代，虽然那个带头的人是祭司，是利未支派，可是我想在那里有很多能够胜过仇敌的勇士，很多都犹大支派。其实这个也没有什么特别，因为当时归回的人比较多是犹大支派的。你记得以色列人有两次，至少有两次的被掳，我们觉得其实可能有三次啊。最早是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被掳，那是记载在列王记下第十章的事情。那可是到了以色列王国的时候，北国以色列王与亚述，那是一次的被掳。再后犹大，南国犹大王与巴比伦，是最后一次的被掳。北国以色列王与亚述之后，好像那些百姓啊就被分散到各地， 而且似乎他们并没有那么明显的好像有复兴一样，很多人因着这样的灾难而悔改归向神，去专注在神的道上面，似乎他们不够这样，而反而可能跟很多外族的人都连结在一起哈。他们会这样可能也有原因，因为在君王时期还有君王的时代，北国以色列就已经是这样，因为北国以色列历经19个君王，没有一个君王是敬畏神的，一个都没有啊。南国犹大有不敬畏神的君王，有拜巴利的君王，可是比较多是敬畏神的君王啊。所以有可能因为这样，北国以色列其实被掳之后，他们就真正的分散了啊。当然不是没有例外啊，可是南国犹大不一样，他们被掳的时候似乎一直还被集中在神的手中，可能是因为在里面有更多的人是敬畏神的，就像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像这些人，但以理也是犹大支派的哈。所以当南国犹大被掳的时候就有可能就比较容易发生复兴在他们中间。所以当波斯王古列下诏令释放被掳的犹太人、以色列人归回的时候，有可能归回的人当中最多的人数是犹大支派的，有可能。从一件事我们也可以拿到佐证，就是为什么这些归回的以色列人后来被称为犹太人，那就从犹大这个名字去演化出来的。所以显然归回之民比较多是犹大支派。所以在旧约时代，神用以法莲，就是约瑟的儿子以法莲，因为神让雅各立约瑟为长子，而雅各有立约瑟的两儿子的老二以法莲为长子，所以后来先知们常常都用以法莲来代表整个以色列。可是似乎被掳之后就逐渐的不再是这样，而是变成犹大支派在代表整个以色列。所以有一些人认为这段话，撒迦利亚书十二章的话，为什么说犹大的荣耀要让他胜过耶路撒冷的荣耀，胜过大卫家的荣耀，有可能是用来表达神的恩惠将要普及于所有神的百姓啊。所以这个之前，神似乎要大家注目于将要来的那位弥赛亚，可是来到旧约圣经快要结束的时候，一方面更加强而有力的预言弥赛亚，另外一方面也更多的去触及弥赛亚来之后将要带来的救恩是要更普及于神的百姓的啊。到撒迦利亚书继续读下去，他还要告诉我们，甚至救恩将要普及于全地的人，就是普世的人。所以有可能这段话是这样一个意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更好的解释。可是今天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更多的集中在这一章圣经里面的一句话上面，就第十节。我们把第十节再读一遍好吗？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砸的。好，读到这里就好了。我看到这一段话，我就会也想到《使徒行传》第一章，当主钉十字架后来复活升天之后， 门徒照着他的吩咐留在耶路撒冷，在一座楼房上面祷告，等候着圣灵的降临的时候，路加记述说，这些人，这些门徒，不只是十二门徒，还包括其他门徒，大概有120个人左右，里面包括了一些妇女，他们都在那里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这是《使徒行传》第1章14节的话。而我觉得，那段话跟撒迦利亚书12章第10节的话可以相回应。也就是说，当先知提到那一位要来的弥赛亚，似乎要带给神的百姓一个伟大的盼望，就是他们在受辖制当中要得到复兴，有一位救主将要来。那当然他们想的就是他们能够被救脱离这样一个受辖制的光景，能够见到荣耀的样式，就像大卫王朝一样。可是先知不只是撒迦利亚，包括以赛亚，常常不去满足神百姓这样的期望。他虽然提到这一位救主要来，好像一个荣耀的盼望，可是紧接着讲的话却让他们就有点扫兴一样的。因为他提到他将要被交给人，将要受伤痕，甚至说是神击打他，他将要担当世人的罪。而在这里提到他们要仰望的是一位被砸的一位救主，就是在这样一个你也可以说是一个最大最深的绝望啊。因为你的盼望，你在苦难当中，在深渊里面，现在已经被点燃一个火炬，点燃一个盼望，有弥赛亚要来。可是偏偏这个弥赛亚却不是一来就登上高处，然后让大家都到他那里聚集，大家一起被提升，并不是的。相反的，他却往下走，最后还走向最深的深渊，比我们经历过的伤痕深渊都更深的地方。就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才激发神的百姓从里面发出一个这样的祷告。在这里先知形容说，施恩叫人恳求的灵，在使徒行传里面路加形容说，他们同心合意的恒切的祷告。所以这一位旧约的末代先知撒迦利亚，在很细致的讲到要来的弥赛亚，他将要经历像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仿佛把整个的旧约时代，或者说过去的年代，所有的神的百姓，甚至所有的世人受过的苦难，或者是落进去的悲哀、罪恶、深渊，所有这些全部汇集起来，来表达出来，这一位弥赛亚将要经历这些，然后也借着这个，就在许多人的心里面 create 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一种迫切的一种呼求，从心灵的深处发出来的一种祷告，施恩叫人恳求的灵。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当你面对钉十字架的基督的时候，你才可能发出最深的祷告来。你知道在当时的门徒心里面想的是这样，他们在路加福音24章，路加记着说，那两个往以马忤斯路上走的门徒不是遇见了耶稣吗？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干嘛带着愁容，都要干嘛这样子？他们就跟耶稣，他们没有认出耶稣来，他们说 你没有听见这一件事吗？就是关于耶稣怎么样怎么样被卖、被交给人、被钉十字架等等这样的事。然后那两个门徒讲了一句话，他说：“可是我们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这个人啊，也就是他们认定的这一位耶稣，就是他们从圣经读到的，他们从小从拉比所教导的那一位要来的弥赛亚，他们承认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所以他们根深蒂固，从小就栽种在他心里面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位弥赛亚要来救赎以色列民，所有的盼望都已经放在他身上，没有想到他却被带到最深的深渊，钉死在十字架上。”其实那个时候他们讲这个话的时候，基督已经复活，他们还不知道。而且他们正在跟他们讲话的就是这位复活的主，他们也不知道。我这样讲希望能够带着你进到当时的那种情怀、那种情境里面，那是一个最深的悲哀、最深的绝望。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可是你看他现在这样好像一无所有了。真正的祷告就会从这里发出来，所以祷告绝对不是要制作出多么漂亮华丽辞藻的祷告，或者怎么样讲得非常有力的好像要感动神的心的祷告。你不要追求这些，也不要看这样的榜样，那些都不一定的。有一些那样做的人，他们真正是真的在祷告，可是也有一些做成表现成那个样子的人，他们不见得是真的祷告的。因为那个不能用来定义祷告，真正用来定义祷告的是像这里所讲的那使人叫人恳求的灵。你有没有被带到一个地步，进到真正的恳求里面？这就是为什么 O'Harrisby 在写他的祷告那一本书的时候，开章名义就这样讲说，祷告的第一要素就是 helpless， 就是无助，就是无助。如果你明白这个，你就会更正确的看加诸在你身上的伤痕。你就会知道那个伤痕为什么说成是通往耶稣的心的途径，为什么说那个伤口本身就是医治，那是救恩的精义，你知道吧？救恩就是在这里发生的。我们比较会被教导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可是其实神要医治我们，也常常我们这边他也要加上伤痕的。你能接受吗？你记得主耶稣不是讲到我们跟他的关系，说我们是像枝子要接在葡萄树上，对不对？保罗进一步在罗马书十一章提到那好像接枝一样，从一个橄榄接一个枝到好的橄榄母树上面。有人指出如果用这个比喻的话，会有一个动作我们需要做，就是母树的要接的那个枝干需要削，把皮削掉，而且要削成蛮细的样子，也许它本来有这么粗，却要削成细细的。可是要来接枝的那个枝树枝可能本来就比较细一点，可是它也一样要削掉一些的，然后再把它贴在一起绑起来，经过一段时间就长起来，对吧？接枝是像这样的，两边都必须有伤痕。这不是圣经里面一个比较偏僻的道，不是的，是圣经里面经常讲的事情，而且在基督钉十字架上面具体的呈现出来。今天我们一定要记得，不要只想到 耶稣一个人受伤带来救赎，而是我们也需要。这是圣经的道理啊，嗯，就像我们讲的，主耶稣就是道成肉身在世上的时候，他常常可以说一句话，可能一个眼神，挥一下手，人就会得医治。可是他很少这样做，他总是要人这边做一点事情，或者说出一句话来，神才做工，对不对？所以我常常说，米开朗基罗在西斯廷教堂的屋顶上的壁画画的那个创世纪的故事，那一幅就最有名，那一幅就亚当受造图，画的表达的真好，就是神伸出手指头来，亚当这边也要伸出手指头来，对吧？所以神在人身上的，在人中间的作为，一向都不是挥一个魔杖成全事情的，不是的，而是要跟我们有接触。这个接触就包括了他要受伤，我们也需要受伤，好再接得起来。所以我们的伤痕就成为通往耶稣的心的途径，他的伤痕是成为救赎的道路。这样你懂对不对？嗯，希望下一次你觉得受伤的时候，我说心灵受伤的时候，要想到这一件事，不要只想要除去那个伤痕，不要只想要求神挪去那个苦难。所以撒加利亚这些话其实仍然是一个预言，因为事实上他们还没有在那个时代还没有真正的遇到那个场景。所以我说很可能这段话，撒加利亚书十二章第十节的话，诗人叫人恳求的灵要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居民，是将要应验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十四节，还有应验在那个之后历史历代许多神的圣徒在走向耶稣的心的时候，他们有可能要经历的事情，那个时候才真的会带着这种诗人叫人恳求的灵，就是那样的时代才能够应验另外一位先知讲的话，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嗯，所以接下去撒加利亚就下一章就要以一个伟大的预言来开始，也就是是要你可以说回应刚刚那样的祷告。我们来读十三章，撒加利亚书十三章一到六节。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圈圆，洗除罪恶与污秽。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我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也必使这地不再有假先知与污秽的灵。若再有人说预言，生他的父母必对他说，你不得存活，因为你托耶和华的名说假预言。生他的父母在他说预言的时候要将他刺透。那日凡做先知说预言的，必因他所论的异象羞愧，不再穿毛衣哄骗人。他必说，我不是先知，我是耕地的，我从幼年做人的奴仆。必有人问他说，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他必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七到九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啊，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夹在微小者的身上。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仍必存留。我要使这三分之一惊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就是在那样一个诗人叫人恳求的灵 那个深沉的祷告里面生出来这样一个救恩，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你知道这个预言几乎像写在新约时代一样，而且历史历代有多少圣诗的作者用这句话写的许许多多的圣诗。哎，比方我不知道待会会不会有机会唱，可能有一首诗歌选在宣道诗四十九首，那是 William Cooper 写的诗歌，他是跟写 Amazing Grace 写奇异恩典的约翰牛顿 John Newton 同一个时代的一位圣诗的作者。他是一个就我们所知道是一个很精神衰弱的弟兄。嗯，事实上因此不谈他的时代，不时有的人会很批评这位弟兄。可是有一个人始终站在他那边支持他，就是 John Newton， 就是这个写奇异恩典的 John Newton。 这个应该是帮助了这位弟兄跟他的作品后来能够一直传流到今天，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而他写的其中一首有名的诗歌就是这一首， There's a fountain filled with blood， 就是有一个泉源充满了耶稣的宝血，是从他其实写的有点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露骨吗？他说是从耶稣的静脉或者说从他的血管里面流出来的，其实他们还不是用流出来，他说好像从那里抽取出来的血成为一个泉源，有一个这样的泉源。而罪人呢，一旦跳入这一个泉源所形成的洪流里面的时候，他们就要失去他们一切罪与罪带来的玷污。他原来的歌词是这样的，我们宣道师翻译成：今有一处流血之泉，从耶稣身发源。原来写的是从以马内利的血管发源。罪人只要再次一洗，能去全身罪愆。原来威廉库珀写的是众神投入这道洪流，耶稣宝血的洪流。我相信撒迦利亚如果在威廉库珀旁边，他一定会点头说我就是那个意思，这一句话就是那个意思。有另外一首诗歌我们也不时的会唱，颂赞诗选287首，那里说大卫家裂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流出奇妙医治水泉，千万人以享恩惠。就是像这样。不要忘记这是在人发出深沉的祷告的时候，或者说在似乎在绝望当中，在无助当中所发出来的祷告，是一个施恩叫人恳求的灵好像临到我们的时候的祷告，在那个祷告里面生出来的应许，也就是神垂听祷告，垂听那个祷告就做了这一件事。那日，把这句话读一遍，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记得这一段经文了吗？撒迦利亚书13章1节。而这章圣经后面的话是提到当救恩临到的时候，也就是这位救主是真实的大先知，他临到的时候，那些假先知或者是那些像巴兰一样心术不正的先知，巴兰不是假先知，他是真先知，只是他心术不正，贪爱不义之财。无论是假先知或者是这些心术不正的先知，都将退到一旁，就好像太阳出现的时候众星就要陨退一样。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这样想，因为今天的世代其实在这个领域里面，就是 被认为先知的职分这个领域里面是很混乱的，至少对我来讲是这样。你是不是有同样的感觉？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看到这些经，我这样想说，会有一个日子来到，我们也期盼着那个日子，当主更多的彰显他自己的时候，或者你可以说复兴真实来到的时候，也有可能那个将要发生在主再临的时候，这些所谓的先知就都要彰显出来，他们再不能够愚弄神的百姓，他们将要以他们真实的样式彰显出来，让我们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哪一位真实的大先知。我觉得这一段预言，撒迦利亚这段预言就是这个意思，只是在这个以前，这位大先知将要像前面的篇章十一章嘛，提到那个牧人必须先被击打，这是十三章讲的话，要先击打牧人，羊就分散。像十一章提到那个牧人也将要被击打，甚至他的手杖都要被折断啊！可是那并不是悲哀的结局，并不是，那是通往救恩的必经之路，那是得以这个世界得以被炼净的契机。所以十三章撒迦利亚书三章的最后一段讲的就是这一件事，到时候被炼净之后，好像似乎只剩下三分之一存留一样。很有趣的是，有人指出我们今天的世代全世界的人口也差不多三分之一是基督徒，但是把这三分之一都说成是被炼净的三分之一，我觉得有一点不太搭调。我不确定，因为今天被或者自称为基督徒的这三分之一的人口，是不是大家都真正的像在这里一样是被炼净的，我不晓得。但至少我们可以祷告，主让我列在其中，主 pass me not， 不要错过我。当你在全地做你伟大工作的时候，不要把我略过去。这是我们可以祷告的话。就像这些经文提到的，让我们也愿意被主带向那样的深渊，那样的伤痕，然后从那里生出真正的盼望，真正的祷告，而你也将看见真正的荣耀。
请唱颂赞诗选二八七，颂赞诗选二八七，裂开一泉源。